俄罗斯星期四2月24号正式对乌克兰开火之后，欧美等西方国家恐怕对俄罗斯扩大经济制裁来到加强施压。美国传出下一轮可能联合日本、台湾和新加坡等国家去制出禁止芯片等半导体产品输俄罗斯的制裁。对此，一部分观察人士表示，全球都在仍然闹紧芯片荒，因此这个禁令对半导体出口国家的影响不大，但俄罗斯电子消费市场可能会首当其冲受到涨价或者断供的冲击。不过另外一部分人士亦都说，经济制裁是两面刀，尤其是属原物料出口大国的俄罗斯，如果对美国提出反制裁，限制原油等能源或半导体上游制程所需要的贵金属出口，亦都可能会伤及到美国的半导体供应链，并推高处于高档的通胀。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欧美各国对俄罗斯制出第一轮的制裁先至啱啱生效。俄罗斯星期四2月24号就以导弹袭击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乌克兰城市。俄乌战争开打，欧美各国继首轮制裁之后，恐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施压。美国据传打算联合日本、台湾和新加坡对俄罗斯推出下一轮的芯片禁令。美国在星期二2月22号已经制出了首轮的制裁，对象就包括两间俄罗斯银行和俄罗斯主权债券，亦都冻结了部分俄罗斯政府高官在美国的资产等。对于是不是加入美国未来发起的芯片制裁，台湾政府星期四仍然未做出正式的宣布，但是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星期三2月23号在接受传媒联合采访时就已经表态，台湾作为国际社会一员，愿意参与各项有助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如果和美国禁止对俄罗斯输出芯片等半导体的产品，对境内的半导体业影响并不大，因为全球芯片仍然供不应求，再加上俄罗斯只是位居台湾半导体出口的第35大国家，只要来自美国等其他国家持续落单，将可以弥补因为制裁而对俄罗斯芯片出口短缺的影响。根据台湾财政部的统计，台湾电子零件近年来对俄罗斯出口每年约只在$3,000,000左右，而电脑和资通讯类产品的年出口额亦都不达到$4亿，只是占该类产品整体出口比率的个位数。虽然俄罗斯在军用芯片和半导体科技上并不依赖外国，但境内的电子消费市场或芯片供给90%以上都是靠入口的。因此邱达新说，如果美国正式制出芯片禁令，将会对俄罗斯带来一定的冲击，包括消费性电子产品供应一时短缺或者是涨价，就算俄罗斯转单中国，中国亦都不一定能够完全满足到俄罗斯的需求。
俄罗斯进口台湾的这些半导体最主要是应用在它本身的消费性电子产品，将来的话它国内需要的这些东西会涨价或者是没有 supply， 当然会有一些。
邱达新说，俄罗斯进口台湾的这些半导体最主要是运用在它本身的消费性电子产品，将来的话它国内需要的这些东西电子产品会涨价或者是没有供给，当然会有一些转单，但是中国可能在这方面还没有办法去取代台湾对俄罗斯的供应。不过俄罗斯是原物料出口大国，目前升温的俄乌局势已经推升国际原油和天然气等能源的价格。根据美国财经网媒市场观察引述顾问公司的预计，布伦特原油近期恐怕由目前的价位大幅上升 14% 到去每桶$110。如果后续涨幅持续飙高达到40%之上， 美国的通胀率就可能由现在的 7.5% 再直冲 10%， 而且这种能源震荡恐怕会令到美国未来一年的国内生产无额，因此折损 1% 的。邱达新亦都说，能源等原物料价格可能随着俄乌局势攀升，导致制造成本上升，亦就是所谓的停滞性通胀。他说，这种非因需求上升所带动的通货膨胀将会使得到各个国家的央行不敢太过快去加息，亦都会为新冠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带来更多不确定性。至于美国有没有政策空间可以进一步因应通胀的飙升呢，将会是拜登政府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尤其俄罗斯把持住全球半导体制程所使用的关键气体和贵金属靶，因此如果俄罗斯对美国发动反制裁，禁止这些原物料出口，美国的半导体供应链亦都可能会遭殃的。对此，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副总裁斯蒂芬·埃扎尔以电子邮件书面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美国有超过90%的半导体级奶器供应来自乌克兰，约35%的靶金属供应来自俄罗斯，因此俄乌战事可能会导致供应链断裂，产能受阻并推升价格，但他说这个只会带来一些的障碍，不至于引发危机，因为奶器和靶金属都有其他替代能源，而且半导体生产业者亦都早就开始去寻找多元化的供应管道。白宫早于一月底就已经暗示美国半导体业者，拜登政府考虑针对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采取芯片制裁，要美国业者提早针对库存或者供应链去找出因应之道。拜登政府认为俄罗斯将会因此付出很高昂的代价，因为该制裁类似特朗普政府时代对中国华为所采取的禁令，不单止美国制半导体制品，凡是用到去美国科技的外国制半导体制品都会被禁止输往被制裁的国家。不过埃泽尔坦言，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就陷入了严重的短缺，亦都时有断链，因此俄乌战事嚟得时机颇为不佳，恐怕会加剧全球的芯片荒和紧缩供应链的樽颈。埃泽尔说，如果美国能够成功结盟其他半导体出口国家对俄罗斯制出出口禁令，这个将会是有史以来最全面一致且广泛的出口禁令，制裁的对象都可能会遍及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军事和电资通产业。不过一大挑战就是，俄罗斯不似得中国有华为和手机业等产业高度依赖美国的半导体产品和技术，因为俄罗斯经济比较锁国，对外依赖度也不高，再加上俄罗斯对于半导体等库存早已经储备多时，因此拜登政府就算制出半导体出口制裁，也可能需要耗费较长的一段时间才会看得出成效。对于俄罗斯可能有的反制裁，台湾经济研究院的邱达新看法是比较乐观的，他认为俄罗斯的经济非常依赖这些原物料的出口，因此俄罗斯应该会三思，亦都不是太过可能主动禁止出口奶器或靶等贵金属，拿石头来砸自己的脚，来都伤害自己的经济命脉。虽然美国渴望获得盟友的支持，共同对俄罗斯制出半导体制裁，但是美国塔夫兹大学法律与外交关系学院的全球经济所所长帕斯卡·查克拉沃尔蒂曾经在二月中旬在外交政策期刊上撰文，力劝美国不要打出芯片制裁这一张牌。他说，相较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时代的芯片禁令成功打击华为，导致华为在2021年营收惨跌 31%， 拜登政府对俄罗斯制出类似的制裁却不一定有效的。他举出五大的原因，第一是半导体的制程分工太过复杂，因此只要民营公司的供应链不尽透明，拜登政府很难完整追踪。其次，拜登政府对违反禁令的半导体民营公司都缺乏有牙齿的罚则。第三，俄罗斯市场70%的电脑和手机进口皆是来自中国的，因此拜登政府只要禁令一出，就会导致俄罗斯进一步转单去中国， 反而强化了中俄两国的民邦关系，并激化了美中两国的摩擦，而且美国亦都武力去阻挠中国出口半导体制品去给俄罗斯。第四，美国制半导体零件仍然可能透过其他国家想同俄罗斯做生意的小型中介商流入去俄罗斯军方。最后，只要美国同中俄的紧张关系因半导体禁令而达到临界点，就可能会迫使中国对台湾动武，来到夺取芯片大厂台积电的产能。他说芯片方去年已经折损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如果全球芯片供应链再受创，恐怕都是不值得的。欧美各国纷纷对俄罗斯祭出制裁之际，中国则闻风不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2月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国一向认为制裁无助于解决问题之外，仲质疑美国对俄罗斯制裁的成效。华春莹说，2011年以来，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就超过了100多次，但是美国的制裁解决到问题吗？希望有关方面认真思考，仲是应该努力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位于上海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戴炳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说，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全球经济高度连结，任何制裁不单止无效，对美俄两国以至全球经济都没有好处。不过他坦言，美国亦都只能以制裁来到因应，因为即使不约允许乌克兰加入，美国亦都不可能草率出兵的。
即便他同意乌克兰加入，你说美国能出兵到乌克兰吧？出兵到乌克兰这个坑啊，可能比伊拉克阿富汗更深。美国军队要能够进到乌克兰去，你还出得来吧？
戴炳炎说，即使不约同意乌克兰加入，你说美国能够出兵到乌克兰吗？出兵到乌克兰，这个坑可能比伊拉克阿富汗更加深。美国军队要能够入到去乌克兰，你仲出得返嚟吗？第二，就是即使你唔入去，将武器搞到去乌克兰，呢啲武器可能会卖咗俾俄罗斯，因为佢係打游击战㗎，武器要落入俄国人手中，你话呢个危险唔危险呢？以上係美国CM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嘅报道。